要坐飞机那就不是坐船也不是陆地了啊。那么你不是坐船也不是陆地，你怎么能到这里来呢？那么这句话问的也很有意思。那么那位小禅的人说，有神门隔岸，有神门隔岸，就是我从浙江到你这来，其实这中间有什么隔岸呢？那么没有隔岸。这句话说的我认为也很好，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雪峰禅师就拿着香板打，就把它打出去了。那么这是在这个雪峰禅师的语录上有这样的味儿。这个有什么隔碍这句话再解释一下哈，可以说是你在浙中浙中到福建中间或者是几千里有这么远的距离，那么这就是隔碍。那么你的身体在浙中，那么这个禅师在福建有这么遥远的距离啊，而现在说是没有距离，而这位禅师说有什么隔碍，意思是没有距离。他这一段，他这位禅师的话，我并没有看见有谁做注解啊。要是我给他做注解的话呢，他的意思就是和《金刚经》的意思一样啊，就是可以身相见如来佛啊，佛也是身，不可以身相再见如来，就是这个身体是空无所有的，空无所有的彼此就是没有距离了啊。比如说雪峰禅师也是空无所有的，那么这个消禅的人也是空无所有的，这样子就没有距离了，所以是有什么隔碍。但是雪峰禅师还是拿香板把他打走了，打走了。这位禅师啊，隔了十年，隔了十年以后又再来亲近雪峰禅师。亲近他的时候同样是这样话啊，雪峰禅师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我从浙中来，船来路来，二途俱不赊。那真的到时间啊，有什么隔碍？还是同样的话。那雪峰禅师又是同样的打着相板。那么后来在禅师语录上就说到，这个小禅的人呢，常常的对人呢来回辱这个一尘禅师，回辱他，就是来讥嫌他来喝骂他。那么从这一段记录上看呢，雪峰禅师拿香板打他是打对了。这个当时彼此的这个问答的这种禅机呀，这个消禅的人是消过佛法的，消过佛法，所以他能说上这样话。而雪峰禅师是了不起的一个大禅师的，他当然也会明白他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打他相反呢？就是你能说不能行啊，考就是给你一点考验了啊，这样意思。我这么推测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结果他后来常常的不满意，常常的喝斥喝骂这个雪峰禅师，这也证明这个人呢是没有修养的。可是这一段文这个禅师语录的这一段文的意思现在这一段文不来相而来，刚才我解释呢是按照无常的意思啊，无常生灭的变化来解释啊。那么那个雪峰禅师的语录上这一段文呢，有什么隔碍，这个不是无常的意思啊，这是关系法空的意思，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意思。这个六祖坛经上啊，这个淮阳禅师啊，淮阳禅师他来见这个六祖啊慧能禅师的时候， 那么慧能禅师也是，你从什么地方来？白杨禅师说，我从嵩山来。嵩山来，慧能禅师说，什么物怎么来？什么物就是什么物，物质的物啊，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样来的呢？这也可以说是你是船来，你是路来，可以这样意思。那么这个华严禅师啊，不能回答，不能回答这句话，不能回答。但是他并没有离开哈，慧能禅师也并没有打他相伴。那么他就在慧能禅师的座下做侍者哈，做了8年的侍者。那么其实说是做侍者，这文上是有这个话，意思其实就是继续的呀。亲近慧能禅师啊，在学习禅，就是在参究啊，什么物怎么来，参究了8年。8年这个时候啊，他对慧能禅师说：“只是我8年前呢，你老人家最初接引我那句话啊，什么物怎么来，我今天有一点体会。”那么这个时候说有什么你怎么样体会的啊？我现在问你，什么物怎么来？那么慧这位怀阳禅师说：“说是一物即不中啊，要说他说是那个是是相似的是啊，要说他是像一个物就不对了。”那么这个意思啊，要是我做注解的话，也还是它是一个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五蕴皆空，当然就不能说什么物怎么来的，也就是不来相啊，没有来相的，没有来相，所以说说是一物即不中。那么慧能禅师说还有修正法，你说是。这等于说《般若经》上说的要见诸相非相的意思了。那么还有修正没有呢？那么那怀样禅师说，修正即不污，言污即不得，是要有修也有正，但是不能言污。这个言污怎么讲呢？就不能有所取着啊，你不能够有所取着，不能执着。那么那慧能禅师说，即此不言污啊，诸佛之所护念啊，如即如是，俄亦如是。那么这是慧能禅师给他印证的。这样啊，这样解释呢，这个不来相而来啊，所以从无常生灭的道理呀、我们可以明白它是无来相，但是还是相续的到来了。要是从诸法皆空的道理来说呢，当然是没有来相，没有来相啊，但是也不完全是空哈、你不能否认因缘所生法的变化的，所以还是有来相啊，因缘所生的舍受显行识啊，虽然是没有真实性，这个虚妄的还是存在的，所以他是从安乐受缘到维摩诘居士这里来的。这个啊，这可以说是从两方面解释啊，从无常意义来解释，一个是从诸法皆空的意思来解释。这个文的意思啊，我在这个造论啊，生造法师的造论上啊，它里边有几段，有几句话啊，对于这个不来相啊，也形容的很分明啊，我也愿意把它说出来。造时的造啊，生造法师。提摩罗什法师的小生啊，生藏法师，他生藏法师他的造论上啊，这物不迁论上说的这个论，他是迁移的迁啊，物质的 而迁移啊，你从这里迁移到别的地方去。这个赵论上这句话是说啊，求相无余相，余相未尝无啊，求相无余金，余金未尝有。余金未尝有，故知物不来；余相未尝无，故知物不去。这句话我因为说的也很好，就是求相无余相，就是说我们或者是就拿人来说哈，拿人的年轻的时候小孩子哈，我们今天呢200岁了哈，那么在小孩子的时候那样的面貌，我们在他现在是到老年了，求他年轻时候的小孩子时候的面貌啊，还能求不求得到呢？啊，是求相无余相，余相未尝无。那么他年轻的时候的面貌，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有的。求相无余金，求相无余金，余金未尝有；求相无余相，余相未尝无。啊，要是他小孩子时候的面貌，到老年的时候啊，在老年人的面貌上去求年轻时候的面貌，他有没有呢？余金未尝有，没有了。余金未尝有，故知物不来。在老年人的身体上看不见年轻人的面，他自己年轻时候面貌了，就知道年轻的时候那个面貌没有到老年来，没有到，如果到就还是年轻的面貌嘛，那么就可以知道他是没来。是余相未尝无，故知物不去。但是在年轻的时候的面貌还是有的啊，就知道那个年轻的面貌没有去，没有离开年轻的时候。那么从这个，这也等于说从人的生命体上啊，前后的观察，这也等于是从时间上来观察，就是不来不去。不来不去究竟怎么回事？还是无常生灭的意思，无常生灭。那么年轻时这小孩子的面貌，他也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的，但是逐渐的就消失了，所以到老年的时候看不见年轻的面貌了。那么这是从自己的生命体上，在时间上看是不来不去的，从空间上呢也是一样，你从从这个房子的东边走到西边呢，你到西边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是东边那个人了，就是他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哈，这不见相而见，就是也像刚才说这个赵论上说这个话有的相似，意思是相合了哈，是不见相。我们的这个生这个形象啊，在无常生灭上看，一刹那间就不对，就没有了。这个诸法的生灭变化，大概的说分两种哈，一种是顿灭，一种是渐灭哈，就是一下子就全部的都灭了。那么渐灭呢，是逐渐的变化啊。那么我们人呢，同时这两种生灭都是居住的，也是顿灭，也是渐灭哈，就是一下子全面的都变化了啊。但是啊，由生老病死，小孩的时候和壮年也不同，壮年到老年时候也不同。那么这就是还有渐的啊，逐渐的渐啊，有渐次的不同。那么这个不见相而见呢，就是和这两种生灭都有关系，因为有顿灭，所以也就有渐灭。 不见相而见，这个相一下子就灭了，所以是不能见的，没有相可见。但是他还是刹那生还刹那灭的，他那没有刹那生的呀，所以还是有，还是可见。如果人的死亡了啊，人在生存的时候啊，一刹那一刹那的这样变化，前刹那后刹那是相似相续的，是相似相续的。那么死亡了以后也是相续的，但是是不相似的，这个生命死了，重换一个生命啊。不管你是在做人也好，你升天也好，或者到三恶道也好，都是不相似的。那么现在说就是不见相而见，不管从无常的意思说，或者从诸法皆空的意思说，都是一样啊。诸法皆空，所以是没有见相，但是因缘生法还是完缘而有的，所以还是见的。这个说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呢，我们有的时候看禅师的语录也好哈，看别的文人写的文章介绍，这个禅师的话也好，就说到人开悟了哈，说这人开悟了怎么怎么的，那我们心里面在想啊，我没有开悟，开悟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就开悟的人说的话是什么样子的话？是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这是圣人说的话。这是圣人说的话，这就是开悟的人说的话。那么呢？但是啊，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我们没有开悟，我们不是圣人呢。但是我们从语言文字上的佛法的学习呢？我们凭记忆力哈，凭分别心呢，也会说这句话，不见相而见，不来相的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和圣人是不同哈。圣人说不来相而来，这个得无生法眼的人呢，能见刹那相，啊，诸法刹那刹那的生灭，他的智慧能见到，不是说我记忆别人的话，我凭记忆说，不是。他能见到，能见不见相而见，这是他从他的那个那个清净智慧心里面发出来的真实语言，真实语言。那么呢，文殊菩萨来见面的时候啊，维摩诘居士对他说出这样的话啊，是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如果像我将开始一说的话啊，从来也不来呀，今天你来了，从来也没有见过，今天同你见面了，当然这是一个特别欢喜的话啊。那么呢，这个什么呢，窥基法师，窥基法师他维摩经有个注解啊，他那上面啊说出来两句话啊，就是乐莫乐兮心相知，欢莫欢兮此相遇。哈，乐莫乐兮，这人的快乐，人与人的见面的欢喜啊，这种快乐没有能赶上啊心相知，从来没有见过面，一见面就是好朋友，是心情快乐。哈，乐莫乐兮心相知。是欢乐欢喜此相遇，此相遇啊，大家遇见啊，碰到一起。那么这个呢，就是按照这个从来也没有来呀，今天第一次见面。不过这个我昨天说了哈，这些很多的菩萨，很多的阿罗汉，从为们一次见面讨论佛法的时候，都是默言无语了，被他呵斥了，但是文殊菩萨从来没有这事情。那么这样讲呢，就是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那么也是说得过去了啊。这样讲啊， 这个亚子从我们凡夫的人呢，如果是听见了这个话，那么我们凡夫就是觉悟到这个见面的这个见呢，这来往的来呀，不像我们凡夫那样的想法啊，真实是看见谁了，说我真实到什么地方去了，不是那么回事情的。那么这也有开导我们令我们觉悟的意思。文殊师利言：如是居士，前面呢是维摩居士自欢迎词，这底下呢是文殊菩萨也说话了哈。如是，是的，你说的对哈。居士，那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啊，按中国话的次第啊，那么或者说把居士放在前面哈，称他为居士。这个居士啊，在经书里边，印度翻译过来的经书里边呢，这个居士和我们通常的用法不一样啊。那么居士就是特别有财富的人啊，叫做居士。和我们现在的佛教的运用的含义不同。说居士啊，如是，是你说的对，是要来一更不来，要去一更不去。这两句话呢，就是在承认维摩居士这个不来向而来这句话的意思啊。说要来一更不来。说是我从安乐树园，安乐树园那个地方到这来，到这来这个来刹那刹那的变化已经灭了，更不来，这个相已经灭了，就更没有了，更没有这个来的相了。好，那么像这个灯的光，前一刹那的光灭了，那么就没有这个光了嘛。是这个来相已经灭了，来已，这个已就表示来已经灭了，灭了就更没有这个来了。不是说我来你来到你这来一次，以后我不来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来的这个相啊，已经灭了，就没有这个来相了。是这么讲。那么这个正合乎这个按无常生灭的解释啊，不来相而来啊，这合乎这个意思。要去一更不去，这个来是说站在维摩诘居士的家里来说啊，文殊菩萨和很多人到我这来了。这个去呢是站在安乐树园那个地方啊，文殊菩萨到我们就是家里去了。同一个行动啊，你的立场不同呢，方向不同啊，就说出来有来去的不同了，实在是同时一个行动啊。要去已，这个去已经停下来了，就没有这个去了。那么这正是五刹那刹那生灭的意思。所以者何？这底下呢又加以解释，什么叫做来已更不来，去已更不去呢？是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这个来呀，是不是从哪里来的哈？这个话的意思，就像刚才从这个光来，这个灯的光明来说，第二刹那的光啊，不是从前一刹那来的。因为前一刹那的光灭了，它是另有因缘的，所以你要把那个开关一关了啊，那么这光是灭了。其实你不关它也是灭的，但是它继续有这个电流出来，所以还有光。人的生命体呢，它也种种因缘啊，它继续的那个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刹那生。所以呀，是来者无所从来，不是从前一刹那来的，因为前一刹那已经灭了， 所以无所从来，就是另有因缘才会有这个来的。去的无所至，这个去和来一样啊，你一动作一刹那间就变化了。这个俱舍论上有一句话是生已寂灭，无用从此转至于法。这个诸世间上一切的有为法，它生了即可就灭了，不可能啊，从它生的地方能转到其余的地方去。那么这诸法有不动的意思，啊，但是它还是有生灭流动的。这是，用这一句话来解释前面的话，还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意思。所可见者更不可见，那么这又是前面说不见相而见啊，说这个意思。那个所能见到的啊，我看见你了，你也看见我了，其实再来说呢，一刹那间就灭了，灭了以后就不可以再见了。我们从平常说话说是再见，当然这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对，但是在无常生灭的道理来看呢，这句话是不对的，是不能再见了。因为再见到的那个人呢，不是以前那个人了，所以更不可见，不可以再见了。那么呢，从这几句话上看呢，也以无常生灭的道理呀，来解释是对的。所可见者更不可见，是切知世事，居士世纪宁可研讨，了知有损不知增乎？世尊殷勤自问无量，居士世纪何所言起？七生九如当云何灭？在前边呢，这是见面的时候说这么几句啊，宾主啊说这么几句法语，这底下才正式的来说这个问病的事情，正式问病啊，是传达佛的意思啊，问病说切知世事，我们刚才说的话呢，暂时把它放下了，不说了。是居士世纪宁可研讨啊，说是你的病啊，是可不是很严重，能忍受得了吧？是疗治有损不治生乎？是你也请医生来看你的病，是有好多少啊，已经好了多少了吧？不治怎么不至于病就加重了吧？这样问。是世尊殷勤自问无量，这前面这是三句啊，那么这底下正是表达佛的意思，说是我们的本师啊，是世尊啊，很殷勤的呀，问候你的病，对于你有无量的关怀啊。那么呢，从维摩经，从这个方便品开始。由弟子品、菩萨品呢，的确是看出来佛对维摩居士的关怀是无量的啊。佛派舍利弗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呢，一个一个的叫他们来问病，他们都不来。后来叫这么多的大菩萨来问病都不来，那么这都是佛的关怀情谊的啊。这几句话虽然少，佛的意义是无量的。那么这样讲，这个无量是表示多的意思，或者说佛的境界是真是诸法实相的境界，那是不可限量的。居士世纪何所言起？七生九如当云何灭？这底下呢又提出了三个问题哈，说是你的这个病啊，是何所引起？是什么原因有的病呢？啊，就是病的根源。七生九如，你有病有多久了呢？这个如啊，是一个助语词啊， 说你这个病多久了？就那口头话。当云何灭？你这个病要怎么样才能治得好呢？啊，才能灭除呢？问这么三个问题。在底下嘛，为什么结局是啊？回答这三个问题，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和这个第三个问题。啊，七生九如，先回答这个问题。这充实有爱，灾厄病生，一切众生病，是故厄病。这个充实有爱，灾厄病生，这句话呢，充实有爱，说是啊，这个众生啊，凡夫世界的众生啊，他的生命体呀、常是有很多的病痛啊，老病死的境界。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从此有爱。这个词就是愚痴啊，就是无明。这个无明啊，就没有明啊，就是明就是智慧，没有智慧。但是它本身也是有体相的，就是也是一个心理作用，也它还是个知啊，知了知的知，药言欲了知的知，这个无明还是属于知的，就是一个新说法啊，它是心理的一作用之一。那么呢，这个无明就是不。所认知的一切的境界啊，认知的错误了。比如说啊，我至少有我啊，在这个生命体里面有一个长住不坏的我，不相信呢有善恶因果啊，不相信有圣人、有阿罗汉、有佛啊，有世间的善恶果报，有出世间的呀、无漏的因缘果报啊，无漏的因果。那么不知道是苦空无常无我啊，这一切的道理，那么这都叫做无明啊。那么因为有这样的无明啊，就会犯错误，就会发出来种种的呀、行为啊，就是所谓造业了。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爱是眼着的意思，眼着的意思。这个眼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眼着是在行为上啊，在行为上啊，可意的事情，那么就眼着啊，就是爱着它。这个使意眼着了，那么当然这个业力就成就了啊。那么就流转生死，不得解脱呀。那么这个爱呀、这个和慈来比较、来对比的话呢，这个慈是过去的啊，过去的呀、烦恼；这个爱是现在的烦恼。那么有爱，当然也就是有慈。有慈当然也是有爱，但是也不完全相同。这个爱有什么一个特别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是造了很多的业力啊，或者是罪业，或者是福业。你造了这个业，如果你能断除爱，这个爱也还是很微细的啊。我们呢，我们平常人所谓爱，那是很粗陋的哈、很粗显的爱。但是这里边说的爱呢，是包括最微细的爱。最微细的爱就是爱到自己，爱到自己这个爱还是很微细的。那么呢，这个爱啊，就是刚才说我们造了 罪业也好，造了福业也好，如果你能够没有爱了啊，就是无恶了，你没有爱了，能够无恶，真实是到了无恶的时候，就是阿罗汉了啊。那么阿罗汉他还有一些生死的业力的，生死的业力，但是因为没有爱的关系啊，他死了的时候，阿罗汉的寿命尽了，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这个寿命尽了的时候啊，剩余的生死的业力不发生作用了，所以没有爱，他的业力虽然还有，但是不发生作用了。那么呢，有爱的人呢，他的生死的业力有爱的指引他，他就会再受果报，再得一个生命体力。所以这个爱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有从此有爱，那么这个意思，要中间加个有字，那么呢，这表示这个爱是凸显的爱。那么又从此有爱，就我们的业力就发生作用，又得了生死的果报呀。有了生死的果报，那就是病啊。这个阿罗汉呢，我们在阿含经上看，这个佛告诉必救乃至出国圣二国三国四国的阿罗汉，观察这个身体是毒气，是个有毒的一个气，是个苦气啊，是个不净的气。那么呢，那这有这个身体呀，那就是病，就是毒啊，是这样的。那么呢，这是说众生的境界啊，众生啊，有的有从此有爱，灾厄病生。那么我就是这话是维摩诘师说的，所以他的维摩诘师自称我的病我也就有病了。说是答复这个第二个问题呀、七生九乳，这个意思说众生从无始劫来就是从此有爱啊，所以我什么时候有病也是很久很久的了。那么这应该说是应该说从维摩诘居士开始的无声法眼的时候啊，应该从那时候算啊，那么已经是很久了。在底下这一句话呢，解释前面这句话啊，一切众生病是故恶病，因为一切众生嘛久远以来就是有病嘛，所以我为了度化众生也就来到世凡夫的世界，得这么一个有生有死的身体，我也就有病了，所以我的病已经很久了，是这样意思。这个菩萨修修圣道得了法身以后啊，得了法身以后，那么就没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身体了。那么但是他因为有大悲心呢，感觉到我的五六道轮回里面很多的众生都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啊，我的哥哥我的弟弟，都是我亲爱的人，我不能够我自己了生死就算了，一定还要回到人世间来，人世间来得了一个什么老病死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要对法身菩萨的法身来对比的话，这个身那当然就是病，这就是个毒气。那么因为要来度化众生啊，所以得到这么个身体，那么这也就是一切众生病是故恶病，正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样子啊，当然是要答复这个第二个问题，就表示我很久很久就有病了啊，这样意思。要一切众生得不病者，灾厄病灭，是答复第三个问题。要是一切众生呢，他们的病痛都好了，那么究竟的说病痛好了，非要得法身的才可以。不得法身，那这只要在三界内，这个病是总是有病的。所以说天上的人呢， 没有老没有病，但是还有死。就算是不老不病啊，但是老病的那个生死的业力，三个道的业力，在诸天里面，三界天、无三界天，他们那个内心里面还是有这些业力的，那就是病啊，有。所以三界内的人没有病的。那么一切众生得不病，就是要超出三界啊，超出三界得了法身，得了法身以后才算没有病。那么呢，菩萨也就不必来到三界来受这个老病死的身体了，所以灾厄并灭。这是把第二个问题也答复完了。这个所以者和这底下呢，又解释前面这两个问题：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菩萨本身呢，把三界的爱烦恼、见烦恼都除灭了啊。就是处理三界，那么得了法身了，那么就是没有这个老病死、生老病死的事情了。那么为什么有生老病死呢？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要来到世间来。来到世间来，就是要有生有死了。是有生死才有病，你有这个有生有死的五蕴身，那就是病。不是说一定要牙痛的时候才是病啊，有心脏不对了才是病啊，不是那么意思。是要众生得离病者，在菩萨就是无不病了，也就没有病了。这底下又说个比喻：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妻子得病，父母已病，要子病愈，父母已愈。说譬如一个大长者，他只有一个儿子啊，他的财富很多的，他只有一个儿子，这可见这个儿子要怎么样也爱护了。妻子得病啊，父母也就有病了。是要子病愈了好了，父母也就病也就好了。这是一个比喻，底下嘛就正面的说这个菩萨的慈悲，菩萨如是。这个法身菩萨他的大悲心呢，爱护一切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呢，如是，也像父母似的，欲度众生爱之要子啊，啊，爱护众生啊，就像父母爱他的儿子似的呀。这个经论上啊，在阿含经上看，这些阿罗汉呢是圣人啊，是特别值得尊敬的圣人啊，是我们的良普天。但是他寿命到了，他就入无余涅槃了。从那么以后，在阿含经上啊，很多的地方都是这么讲了，他再不度化众生了，他不再来三界里边度化众生。那么什么原因呢？就是大悲心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大智的论上说，这个为什么要说佛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因为佛在阿含经里面没有说菩萨道，所以现在说完了阿含经，还是要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那么就是要建立大悲心啊，要培养这样的大菩萨境界，才能广度众生的。那么这个菩萨的特别的不同于阿罗汉的地方，就是大悲心特别强啊。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就像他的父母爱儿子似的。众生病啊，这菩萨也就病了。这个说菩萨病，就是说菩萨要从菩萨的法身的境界，要分身到凡夫世界来，是这个意思啊。众生病愈呢，菩萨也就病好了。又言四句何所引起？菩萨记者一大悲喜，这是答复第一个问题。居士四句何所引起？又言四句呀，何所引起？什么原因会有病呢？这菩萨记者一大悲喜。菩萨的病啊，就是因为大悲心生起的。 要是没有大悲心的话，菩萨的菩提三界啊、就不需要再回来了啊。就是因为有大悲心的话，他一定要再回来，他不赢得啊、以前的这些父母兄弟姊妹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的呀、啊、所以他一定要再回来。这一段文啊是问定啊，正式的问定。这底下呢又问啊，问这个空哈、啊、文如是类言，居士此时何以空无事者？因为文殊菩萨一到文殊也识到他的识里边来看，我里面空空的，所以这些事要提出来问一问。其实你的屋子里边呢，因为什么是空无所有呢？连一个事实都没有。我们呢，在这个地方生存，总应该有些滋生之物哈。或者是有病了也应该有人照顾吗？怎么也没有事实呢？好，提出这么两个问题，提出两个问题呀、啊。这底下为末结言，诸佛国土以复皆空，这先答复这个时空的问题，那个事实没有事实的问题呀、啊、在后面再答复。